今天我们要查耶利米书二十一、二十二两章。这二十一章是先知耶利米回答西底家打发人来去问，我们看耶利米怎么回答。耶利米随时有神的话临到，虽然前一章给我们看到耶利米痛苦到自己咒诅生日，但是什么时候神的话临到，他仍然是勇敢的、忠诚的来传神的话。耶利米所说的句句从神而来，他不传自己的话。所以今天这章的题目是劝民归降，不自弃，不要自弃。无论是王，无论是首领，无论是百姓，这里面都是带着自欺的态度，对神的话有侥幸，有自欺，有虚伪，这样的人不能蒙恩，是吧？对神的话你要就是要信，就是要听，劝民归降，不要自欺，就是说明他们这里的有自欺。那这章呢是在西底家做王。耶利米书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按着时间的次序，下一章又讲到犹大的头，这个最后的那个头一个王约哈斯，又讲约雅敬。在今天呢，这个前一章呢，这个二十一章呢，是讲西底家做王的时候。总而言之，不管哪个王，耶利米的时代就是在约西亚王末期，以及一直到犹大家亡国被掳，耶利米一直是做先知，始终传神的话，不管哪个王在，他都有神的话领导，而且神的旨意没有前后矛盾，都是一致的，只是叫他们要谦卑悔改，要归降，而不是要死硬的来抵挡巴比伦。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二节，伪善自欺，求问神，这些人求问神，你看带什么态度？求问是好事的，我们应该凡事求问神啊。在历史上，在旧约里，很多地方因为没有求问神就出错，但是这里的求问我们看是什么样的求问，是伪善的，是自欺的，还要来求问神，带着侥幸来求问。我们看一节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怎么临到耶利米呢？下面就告诉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那时西底家王打发两个人，这两个都是首领，一个是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还有是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打发这两个人来见耶利米做什么呢？请耶利米先知为他们求问。西底家自己没有来，打发两个首领，那这两个首领是谁？一个就是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这跟前面一章的巴士户尔是两个人。前面一章的巴士户尔是祭司伊麦的儿子巴士户尔，他是假先知，他抵挡耶利米，后来耶利米预言他必定死，而且死得惨。那么这里是第二个巴士户尔，这个巴士户尔是马基亚的儿子，他也是个坏领袖。根据耶利米书三十八章那个恨恶耶利米先知，又出主意要求西底家要把耶利米治死的，其中就有这个巴士户尔，也有他。那这是第二个巴士户尔。巴士户尔的意思是什么？顶尊贵的，是朝中的权贵，是朝中的领袖。但是这一批领袖啊，他们是主张啊亲埃的，就是主张投降埃及，靠埃及的势力来反击巴比伦，来抵挡巴比伦，实际完全是妄想。是耶利米的话不是这样，传神的旨意就是投降巴比伦。为什么说投降巴比伦是好的？那么神说你就得存活，是因为这个巴比伦是神立的，是神刑罚的棍子，神兴起来的，神让你投降你就得投降，让你降服在巴比伦的权下，就等于降服在神的那个至高的权下，应该这么认识。他们就死不投降，死不归降，死不归来，而且还来求问耶利米。这是第一个，这个第一个人叫做巴士户尔，在耶利米书三十八章第一节提到他， 逼到他，那就是他恨，他恨恶谁呀、啊？他恨恶这个真先知耶利米，出主意要把这个耶利米下在这个牢狱里。后来西底家真听他们的话，就把耶利米下在淤泥的坑中。以后还是借着谁呀、啊？借着一个太监以伯米勒把耶利米给提上了，要不然耶利米要死在那个牢狱里面。就是这个坏人。以后呢，他在啊、这个后来这个他的结局当然也不好。底下第二个人我们看叫做什么？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这个我们也找到了，在王下啊25章，当这个犹大家被掳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亲自来作证，掳的掳，杀的杀，其中就把祭司、大祭司和副祭司以及很多的官员通通的都带到巴比伦王的眼前把他们杀掉，其中就有这一个，这个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是副祭司，副祭司有大祭司，他这也是地位很高了，是这个、圣殿里面的大祭司的下面的一个叫副祭司，副祭司他也是抵挡真先知的。那么西底家呢就派遣这两个人来了，说请你们呢为我们求问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这个是西底家的时代，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来围攻耶路撒冷1年半之久，就是逼降他不敢投降，耶利米一再说你听投降，你投降你得存活，他不听，还要去问、说怎么样啊，哎，尼布甲尼撒王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心里早就有主意了，早就有一个幻想了，早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了，还要来求问，这不叫自欺吗？这叫伪善，自欺的来求问。这个我们要看一下37章，还是耶利米书，我们看37章，同样有这么一段。37章的第3节到第10节，也是西底家。第3节说，西底家王打发施利米亚的儿子犹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那就是他呀，他不是吗？就是这个副祭司，去见先知耶利米，说这可能是又一次了，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表面看多属灵啊，哎呀，还要来求问先知，先知为我们祷告，很多人不是吗？哎呀，神的仆人呐、为我们祷告啊！那时耶利米在民众出入，那时候耶利米还没有被关起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底下什么背景？就是第5节，他们为什么来求问耶利米呢？那时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的人，听见这种风声啊，就拔营啊，暂时离开了耶路撒冷了。所以按照当时表面的现象看，一时的现象啊，正好像啊，上帝啊差遣埃及这个法老的军队来营救这个西底家，那么巴比伦军队呢一闻风呢也就逃跑了走了，其实这是一时，神命令的旨意并不是这样。所以接着我们看第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你看耶利米的话多么坚定，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你甭幻想他不会帮你们的忙的，加勒底人必再来，就是逃走的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军的一定还得来攻打这城，并且要攻取用火焚烧。因为这个话先知耶利米不知说多少次了，在前面也说过啊，他不听，是一定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什么自欺，这不是自欺吗？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不离开。而且哪怕是你们即便是杀败了和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哪怕加勒底全军都被你们打败，那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把你们烧，把你这个城都焚烧，这就是你们的结局。所以后来果然就是这样，果然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21章也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从这个侥幸的经历， 你不听神的话，心里刚硬，还幻想有个或者。耶和华奇妙的作为是对那些听他的话、谦卑信靠他的人。你根本从里头悖逆，哪来的奇妙作为在你身上啊？所以我们都希望啊，上帝奇妙，奇妙就临不到你。奇妙的意思，上帝拯救，上帝拯救是你听话，因为他们亲埃及，以幻想埃及能够救他们，结果埃及不但不能救，回去了，是吧？所以说埃及是个芦苇的帐，你靠那也没用。巴比伦这么强盛也是神给他的权利，神就要当时把他兴起来，借着他来惩罚犹大家，这就是神的旨意。你不降也得降，他不肯降。所以底下我们看耶利米就 回答第三节到第七节，这是耶利米的回答。第一节不是说吗？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到底说些什么话呢？现在看三到七这一段，就是勇敢传神旨，破灭幻想。神的话就是让你这个幻想破灭。我们常常啊，自己不听神的话，最好来个投机的思想，来个侥幸的思想，这样我就平安了。你不听神的话，没有平安。你看耶利米怎么说？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你们现在还想抵抗巴比伦呢、啊？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利底人打仗的兵器，怎么样啊？翻转过来，让这个兵器都翻过来，就是说你根本没法打仇敌，你都被仇敌所打，你这个兵器都不能去打他们，翻过来了。又要使这些是什么？就是来攻打你的仇敌加勒底人都聚集在这城中，你越怕他越来，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和大能的膀臂，我亲自来攻击你们。你看神的怒气要发进，所以说我亲自来，我不但借着巴比伦仇敌外邦的军队来，而且我亲自来攻击你。神用什么办法？神有伸出来的手，神有大能的膀臂。这里这两句话我们经常看到是在哪里？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神的旨意要以色列出埃及，法老刚硬不放，神说什么？我用大能的手伸出来膀臂，我救赎你们出埃及。现在呢，神反过来用伸出来的手、大能的膀臂来亲自攻击他的百姓，你看多惨！本来神救赎，现在神说我亲自来攻击你。我越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被遭遇大饥荒死亡。我们知道大饥荒都因为大什么呀？大瘟疫啊，就因为大饥荒。因为当时这个巴比伦王啊围攻这耶路撒冷一年半之久，那真是闹饥荒。一年半之久没有吃的了，夫人都吃自己的儿子。申命记二十八章的话都应验，人人都偷着藏着吃自己的孩子了。饿到这个程度，饥饿的结果是什么？瘟疫病就来到，所以大瘟疫来到，这是不听神的话的结果。以后神说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你不是刚硬死不投降吗？你和你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你算侥幸没死，但是我也把你交在巴比伦手中，被带走，最后死在异乡，死在巴比伦，带到交在他们手中，和他们的仇敌并寻索亲命之人的手中，巴比伦王不用刀击杀他们。后来这一个西底家就是这么被杀的，被击杀，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神是特别顾念他的子民，但是到了一个地步，神说我不顾及，我不怜悯，我也不可惜你们，我都不心疼你们，你们祷告都不听不应的。箴言第一章不是吗？还有别的地方也讲到，神说我呼吁你，你不听，有一天你在灾难中你呼求我，我也不理你，我不理你了，谁不顾惜。哎呀，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话实在是可以说是最后的警告了吧。耶利米先知这样的提醒警告，后来他们听了没有？还是没有听，西底家死都不听。尤其在耶利米时，我们可以看到以后啊，多少章圣经，一直到耶利米最后一章，讲到他们最终被掳， 这七天耶利米多次的提醒，最后耶利米都说什么？基底在，我求你听神的话，求他他都不听。那么结果就是惨的惨的，怎么怎么逃走，结果逃到半路怎么样，被加勒底人追上，追上以后当着他眼前把他众子都杀掉，以后再把他两个眼睛弯掉，带着铜链把他锁起来，把他带到巴比伦，最后死在巴比伦，惨不惨？这个结局早就告诉他，你听话你就平安而死，他都不听。底下八到十，这就是两条道路，两种选择。耶利米的话还没完，耶利米还说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对王说完了还要对百姓讲，希望他们都能听神的话，对他们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今天对世人是如此，其实对我们也是这样，每天我们都可以选择，你选择是生命的路还是死亡的路。什么是生命的路？生命的路就是听话的路，谦卑忏悔，因主的话专心，这就是生命的路。大卫虽然曾经是犯大罪，但是大卫深深知道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慈爱，只要认罪。所以大卫所拣选的路那就是生命的路，他投靠神，他仰望神，他抓住神的救恩。所以得赦免其过，这看积罪的这人变为有福，他抓住这个福是什么福？蒙赦免之福，主不算为有罪，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大卫他拣选的生命的路，这个生命的道路就是在诗篇十六篇整个这一章给我们看的，大卫就是拣选这条路。所以他怎么样？他认定了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认定了没有别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愁苦必加增，他除了神以外他的口中不提别神的名，这就是生命的路。什么是生命路？他以神为他的产业，是他被重的份，他主外无求，无求，他看重就是神量给他的那个地界，他最欣赏，最以这个为满足。后面他时刻受警戒，接受神的指教，我的心常在夜间都警戒我。还有呢，常把耶和华摆在他面前，所以他走在什么路？最后一点，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这条路就是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欢乐，永远的福乐，这是生命的路。所以耶利米说，今天啊，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面前。死亡的路什么路？西底家的路。今天的二十二章我们接着看，还有哪几个王都是坏王，又是约哈斯，又是约雅敬，又是约雅敬所走的都什么路？都是死亡的路，不听神的话，背逆到底。所以我们都行恶，问题是我们要离恶悔改，要听命，将主的训诲存在心中，追求公义，那就是生命的路。所以耶利米说，我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你出去归降的那就是生命的路。这朋友们，两种选择在哪里？你死不投降，你说我就住在，我就把着这个城啊，这是圣城啊，我住在圣城里，你住吧，最后你刀剑饥荒瘟疫领导你。如果你出去归降，就是你肯谦卑了，服在神的那个权下，神立在巴比伦，那么怎么样啊？你归降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必得存活，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就是你的命不至于死，你能够保住这条命。人不是最宝贝的这条命吗？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同样如此，你命都没有了，那还谈什么呀？是吧？所以神说你归降，这就是生命路。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这个城整个也被烧毁，那当然圣殿也在里面了，圣殿也都烧毁，神必必什么呀？必不顾惜，掩面不看，神舍弃不顾，对这个圣你们有所罗门建的圣殿也没用。这说明神说我要向这城变脸。我们想神为什么变脸？作恶 不肯悔改，那么神就变脸。你行义，神怎么样？神就有怜悯，神就有恩典。神变脸，那就完了。诗篇三十四篇有这么两句话，是就好比是啊，一正一反。我们看诗篇三十四篇十五十六这两句，有一种人神看顾，有一种人神变脸。十五十六，请大家念一下啊，诗篇三十四篇十五十六两句。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十六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就两等人呢、啊，这不是很明显吗？什么人？神说你，你悔改，你靠耶，你靠羔羊的血，你遵行主的道，你就是义人。神说什么呀？神说我听你们的呼求，神看顾。你要神的看顾，还是要神变脸？神向神变脸，行恶的人不肯悔改。所以义人呼求，下面说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痛悔，这就是义人，就是义人。一个痛悔，神拯救，神靠近你，神跟你亲近，神看顾，还是让神变脸？变脸是什么意思？神弃绝，变脸就是神弃绝，神掩面不顾，整个给翻过来了，神不理你，你再呼求也没用，降祸不降福。最后一小段十一到十四。这段还是耶利米的劝告，王家平民都当悔改行义。这一段又警告王家，王家就是大卫的家族，做宝座的家族，一个个的做王的啊，还有呢平民都当悔改行义，也可以说都当悔改，不要再自欺，不要再接着自欺。这就是耶利米说了再说，说了再说，就是前面第一段，因为西底家打发人来问，所以耶利米就在讲传神的话，巴不得神的百姓啊，犹大呀、啊，能够什么呀，拣选生命的路。所以下面，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你是做首领的，你是蒙特恩的，你是蒙拣选的大卫的子孙，是做宝座的，知道吗？大犹大王的家，那是我们真的真实叫正统啊。是大卫子孙，大卫的后代，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呀，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实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每早晨你要实行公义，每早晨起来你不要再什么呀，再去欺压别人。对那些个被抢夺的，你要救他们脱离欺压人的手，你要实行公义公平，就一句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免得神的愤怒临到你，因为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够熄灭，这罪到滔天一地不见，像火烧起来一样，甚至没有人能够熄灭。所以这不是吗？大卫家呀，犹大王的家呀，你们当听啊。怎么叫听呢？就是实行公义，一早起来实行公义。可见呢，他们根本都没有听，没有听什么，没有听神的话，也没有效法他们的祖先大卫。大卫是一早起来就除恶，一早起来把国中的一切恶都赶走，是这样的境界。所以所谓的大卫家呀，实际完全变质，完全违背了大卫，完全不效法大卫，不听神的话。下面十三节接着又讲平民，说了大卫家，接着就该说平民了。有些平民百姓啊，也是同样自欺。你看看他们两句话，就说明他们多么自欺。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你说什么话，上帝都知道。你说什么呢？谁能够下来攻击我们？谁能够进入我们的住处呢？”你看看多自欺，意思说你们呐 啊，甭想来攻击我们，我们是。是什么呀？万无一失，我们是平安稳妥，我们住在宝藏里面，我们是在山谷，我们在平原的磐石上居住， 我们有磐石。你心里存的是恶，上帝说呀，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这句话就是耶利米代表神来讲，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神还接着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可见的这些平民也是啊，不但是安逸，而且还在作恶，还也是在自欺。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够进入我们的住处？好像你们谁也进不来。上帝说，我必攻击你们，我要跟你们为敌，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那就可见的行的是恶，所以一定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来，耶路撒冷树林啊，一着那可不都着了，将它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你把你烧在里头了，你车子出不来了。这个火，第十二节提到火，最后一节十四节又提到火，这火是什么？神的愤怒大恼恨的火，神的审判公义的火，你熄都不能熄灭，进行烧灭，把林中都烧起来。所以说犹大王啊应当受警戒，平民老百姓啊也应该受警戒。你说犹大王不是代表教会的领袖吗？是代教会的领袖啊，你是蒙神拣选的呀，特选的呀，大卫的后代呀，你该怎么做王？你该怎么站街？要怎么听话？都不听啊！耶利米说：“你们当听。”前面讲西底家，这个就是这个后面一段就是讲笼统的讲，所有大卫家的子孙都要听，要听。平民呢？你住在山谷，山谷啊，在山旮旯里头呢，是不是？在山谷里面，四面都是山包围，所以有说这也就是指着耶路撒冷。我们是四面众山包围，我们平民啊，还有平原磐石上的居民，我们更稳妥了，这磐石不会摇动。你不在基督里面，你们要真的在磐石里面也没用啊。结果怎么样啊？谁能够下来攻击我们？多自欺呀、啊！所以有些人认为平安，尤其是来到美国，那简直来到了绿洲了。美国最好，你却不知道再来到美国也一样遭灾。神追你追到美国，你不听神的话，在哪里也没有真平安。那我做了公民平安了，你做公民就真平安了，也不一定，也没有真的喜乐。你不听神的话，你在哪里也没有平安。谁能够进入我们的住处呢？你是住在保险箱了，你没有真正把耶和华做自己的保障，没有住在保障里面。真的平安是什么？追求公义。真的平安是把神的训诲带在心中，存在心中，那是真有平安。像今天的老雅各送礼没有平安啊，怎么样的排队，怎么样的解恨，拿着礼物来解仇都没有，怎么挣扎也没有，唯一的就是你要谦卑悔改那才行，不然的话都得烧光。所以我们看这一章圣经，耶利米先知多么勇敢的来传神旨意，在当时是被众人反对，耶利米是最孤单的，真是孤军奋战的，常常是首领都反对他。后面有三七章三八章说耶利米该死，幸亏还有一批人说耶利米不该死，不然的话真的连君王带首领通通要把耶利米治死。耶利米就是勇敢传神的话，他自身也可能有软弱，有的时候他也有自怜自爱，但是只要一传神的话，他就是大胆勇敢，而且照传，神说什么他就传什么，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一点就是要我们学习，学习耶利米的勇敢忠诚，向神的忠诚，而且也是明理看透。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以西结书十四章，什么叫求问神？在以西结的时代，有些长老也来坐在以西结的房间里面，像模像样的来求问，你看神怎么回答。所以究竟什么是求问神，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还不止一章提到，我们就先看十四章，十四章一节到五节，这些长老啊都是知名人士，最有权威的人， 十四章啊，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大家请一起念一下。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对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以后在二十章也有，所以这些个长老不是名副其实的长老。这个长老也就是以西结，在第八章啊，看见圣殿里那行可憎的那些个长老在拜假神，在暗中在拜偶像，所以里面有假神，外面来求问，我们可要受警戒，你可别这样。你要求问神，你就先把假神拿掉。假神就是自己的意思，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幻想，也可以说是吧。你带着这么多自己的意思，你来求问神，你等于自欺，也是想欺骗神。其实连先知你都欺骗不了，神的话马上就告诉以西结了。神的话领导我说：人子啊，这些人把他们的假神接在心里，表面还来求问，你等于把犯罪的绊脚石放在什么？放在面前。神说：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所以我们不要做自欺的侍奉，自欺的求问，自欺的敬拜，自欺的聚会，心不在，外面还来了以后又不好好诚诚实实的信，把假神要拿掉。假神就是你个自己的那一套，虚虚晃晃，一定要拿掉。这就是绊脚石，是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还救得先知来，欺骗神也是欺骗先知。其实我怎么能够回答你？那么西底家就是这号人物，而不是一次这么来求问耶利米，而且求问了又不听，有时候暗暗来，还把他打发到把他弄到王宫里来，来让耶利米把他带到王宫来问他，偷偷问，别告诉别人，怎么问怎么问他不听。他这么求问，神借着先知还是诚实告诉他你该怎么做，这说明神是实在是爱他吧，神对他的关心，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样，你该怎么选择。但是怎么样，求问管求问，就是不听，这也是一种可怕。一个是不该随便求问，里面有假神你乱求问，那么神就要变脸了。一个是你求问了，神还是怜悯告诉你了神的旨意，听不听，就是不听。所以这个西底家的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我们今天在这里看来，其实接着看耶利米书一张张可以看下去就知道了，犹大家一个个王，没有一个效法约西亚，最后四个王三个是约西亚的儿子，只有一个约雅敬是约雅敬的儿子，其他三个都是约西亚亲生的儿子，没有一个好的。这就犹大家没落的时候，就要被掳之前，一个一个王都是悖逆啊，刚硬啊，抵挡神。但是就是在最黑暗的时期，神兴起最好的先知就是耶利米。所以我们读耶利米书，我想就要学耶利米，求主给我们这样。他没有随潮流，他没有随机应变，他没有八面讨好四面玲珑，他没有说一些讨好的话，他没有随便改变神的旨意，是就是非就非，而且敢于责备这些君王。